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维州今日开始会严格执行喺公共交通工具强制戴口罩嘅防疫措施。刚果火山爆发，最少15人死亡，500几间房屋被摧毁。广州本土病例证实带有印度变种新冠病毒。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我是胡天恒。今日是5月24号，以下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维州今日开始会严格执行在公共交通工具强制戴口罩的防疫措施，违例者会被罚款200元。维州警方会派员到墨尔本以及乡郊各个火车站、电车站以及巴士站检查乘客有没有戴口罩，并且会向他们派发口罩。有关措施为期两个星期，警方会突击检查，拒绝戴口罩的乘客会被罚款。目前在维州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强制戴口罩，除非有证明可以获得豁免。有调查就显示只有一半乘客遵守。今日星期五举行的国家内阁会议预料会重点讨论疫苗的推出、隔离检疫以及是国际边界几时开放。澳洲接种新冠疫苗首次突破360万剂，而在一个星期之内更加首次达到50万剂，但仍然低过澳洲最初承诺在3月底之前可以接种400万剂的数字。政府正在促请合资格的市民尽快打针。在过去几个星期入面，年满50岁的人已经符合资格接种了阿斯利康疫苗。虽然有人担心阿斯利康疫苗的安全性，而等迟一点才去打辉瑞疫苗，但就要等到今年第四季才有2000万剂辉瑞疫苗运抵澳洲。目前有170个澳洲公民的子女独留在印度，这些家长就促请澳洲政府尽力协助他们回国。印度疫情仍然十分严重，其中一个妈妈罗曼娜被迫联络一个不相识的澳洲公民，托她带个女乘坐撤侨航班由印度返回雪梨。罗曼娜说，由于澳洲政府未能够帮助她，因此只能够信任一个陌生人。
Now that Ashlyn is here and they hear my story, and everyone is looking for someone, you know, to get their children back, which is like.
罗曼娜话，每个父母而家都喺度揾人将佢哋嘅子女带翻嚟澳洲。佢觉得政府实在太差，因为咩都唔做。好彩佢托嘅陌生人系一个非常好嘅人，但问题系佢哋嘅子女要由陌生人陪同回国。万一发生咩事，由边个嚟负责呢？政府又会唔会承担责任呢？上个周末，再有165个澳洲人的第二班印度撤侨包机飞抵达尔文接受隔离。目前仍然有11000个澳洲人滞留在印度。到6月4号之前，预计会有共8班撤侨包机接载部分侨民回国。国际方面，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尼拉贡锅火山在接近20年来第一次爆发，熔岩几乎在未有预警的情况底下涌入村庄。造成最少15人死亡，摧毁500多间房屋。火山在星期六夜晚爆发，大约5000人由哥马市逃到附近边界进入卢旺达，另外有25000人就逃到西北部的萨克市。目前仍然有100多个细路仔失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正在安排过渡中心来到帮助没人陪伴的细路仔。意大利北部一架登山缆车由高空跌落山坡，至少14人死亡，包括一个9岁细路仔，另外一个5岁细路仔就多处骨折，接受手术之后情况严重。涉事的缆车接载乘客来往意大利度假胜地斯特雷萨和海拔高度近1400米的莫塔罗内山山顶，全程大约20分钟。救援人员表示，缆车在接近终点站的20米高空度下翻滚落去山坡，直至被树拦住。斯特雷萨市市长塞韦里诺说，事故对意大利来讲是痛苦的一日。
The first responders were amazing. They worked hard.
塞韦里诺话，第一批到场救援的人是相当之努力，他们关闭该区和寻找尸体，直升机将细路仔送走。 佢知道一人情况恶劣，另一人就好啲。对于整个社区嚟讲，系一个非常难过嘅时刻。佢相信整个意大利都一样。出事嘅缆车曾经喺2016年翻身，喺疫情期间停运，最近先至再重开。意大利政府宣布成立委员会调查意外嘅原因。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广州市荔湾区疫情防控指挥部通报，寻日该市新增一宗无症状感染者，是早前确诊女子的丈夫，已经在上个星期五接受隔离，目前已经转到去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隔离观察。而早前的女确诊者，经专家组综合评估，初步诊断为境外输入关联确诊病例。病毒属于在印度出现的变种病毒株，不排除是意外暴露受到感染。通报又指出，截至昨日傍晚，荔湾区已经采集128,000多份检测样本，暂时完成的115,000多个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立陶宛外长兰德斯贝吉斯表示，白俄罗斯的领空应该被视为是对商用航机不安全的地带。因为早前一个白俄罗斯活跃分子所乘坐的客机，因为炸弹威胁而被迫降落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该班瑞安航空的客机是由雅典飞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机上载有一个早前逃亡到去波兰的白俄罗斯博主普拉塔塞维奇。白俄罗斯反对派认为事件是政府指使的劫机行动。兰德斯贝吉斯要求国际社会和欧盟作出明确的答复。
Believe that Belarusian airspace is completely unsafe for any commercial flight。
兰德斯贝吉斯话：相信白俄罗斯的领空对任何商业飞行都是完全不安全的，不单止欧盟，甚至是国际社会都应该这样看。以色列和哈马斯在新一轮战斗后停火，联合国人员对加沙的大规模破坏程度表示关注。联合国巴勒斯坦领土人道主义协调员克斯廷斯女士表示，加沙有300座建筑物被完全摧毁，很多医院亦都受损。克斯廷斯说，联合国正是尽力支援受影响的人，并且敦促双方避免进一步挑衅。
For our support to be ultimately effective, we must exert every possible effort to ensure that this tragedy is not repeated.
克斯廷斯说，为了使联合国的支援有效，大家就必须尽一切可能的努力，确保这种悲剧不会再次发生。停火必须在避免一切挑衅的情况下巩固下来。那些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人需要被追究责任，必须有一个政治视野解决持续出现冲突的根本原因。哈马斯及其他武装组织向以色列发射了4,000多枚火箭炮，而以色列亦都对他所谓的好战目标进行了几百次的空袭，超过250人被杀，其中绝大多数是巴勒斯坦人。以色列说最少200个死者是激进分子。而澳洲自由党联邦议员夏尔马早前批评最近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发生的冲突之后，观察到澳洲有反犹太主义存在。夏尔马昨日在雪梨中央犹太教堂举行的亲以色列集会上表示，非常高兴以巴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他说过去一个星期，澳洲的犹太人社区，尤其是在雪梨和墨尔本的部分地区的犹太人，都面对着不少压力，并且遭到口头攻击。昨天的集会是由新州犹太社区组织，而在星期六，澳洲多个大城市都有举行亲巴勒斯坦的集会。其他本地消息，西澳的卫生人员工会仍然未决定会有多少个医生和护士会参加珀斯一间医院计划的罢工集会。澳洲医学会及澳洲护士联会呼吁工会的成员听日在珀斯儿童医院门外集会，来到解决他们认为在医院系统存在的问题。4月那阵，一个7岁小路仔雅尔雅斯在急症室等候治疗接近2个钟头之后死亡的事件，是导致州政府、医院高层以及医务人员之间出现紧张关系，亦都是今次集会的主因。 澳洲癌症委员会表示，澳洲青少年未达到体育锻炼的建议准则。委员会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每六个澳洲的中学生入面，只有一人符合建议的体育锻炼准则。澳洲癌症委员会全国营养与体育活动主席邱斯表示，这个亦都是因为存在性别差异的问题。邱斯说，尽管国家预防健康战略草案已经解决体育锻炼问题，但是仍然需要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是鼓励青少年多些行路、踩单车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等。澳式足球联赛 Accrington 昨日在 Docklands 击败 North Melbourne， 现在在积分榜是升到去11位。Accrington 在教练鲁腾的带领下第一次连续取胜，令到以往赛季四场取胜的纪录升到去6场。另外，英超联赛结束，利物浦和车路士分别以第三和第四名完成赛季，而韦斯咸就取得联赛榜的第6名。财经消息，上星期五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报7030点，升了10点，总成交49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34207点，升了123点。恒生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28458点，升了8点。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3486点，是跌了2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731，对港元6.0026，对人民币是4.9743。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2度；墨尔本间中密云最高19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最高24度；珀斯朝早可能有暴雨，之后有骤雨，最高16度；阿德雷德云层较高，最高25度；荷巴特密云最高18度；坎培拉间中密云最高17度；达尔文大致阳光普照，最高32度。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